大和三军跟农业的区别，我们并没有改变，我们也如此。中国成语说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孟子说君子有忠心之忧，每个人都是没有忧愁的。可是他这个生来就是个百思不行天人，人为我们人为顺，上帝让我们与他和好，孝敬我们顺，所以才成也出来。因此人担心上帝存在不够，必须相信人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教耶稣基督经过改造，这三件非常重要。三个节律是在休息一下，你们取向一下，差不多，休息一下，好，我们继续来向这里啊。那虽然我们信上帝存在，但是因为我们的信没有教育，所以上帝不能给我们大成一片，我们必须相信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自我改造，一个人的自我改造很重要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的改造，他知道他的身份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可不可交，跟他有什么，跟他交往有什么益处。那么所以说他自我改造有三点，第一点他说我是道路，道路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道路，凡是道路啊，无论铁道、公路，无论航线、水路，都有个起点，也有一个终点。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，这是一条路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。”换句话说，耶稣就说：“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”说到耶稣的来龙去脉。好，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。”耶稣从哪里来的？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，这个降字，这个降是由上而下，由天而降，由天而降。耶稣基督是降世，我们人是处世。所以我们是出生，耶稣基督是降生，两个不同的。耶稣基督是从上面而到世上来，耶稣基督是从上面升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人呢是从世出生，从母腹里面生出来。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不同方向，所以他一定是降生，因为他本身就是神，神的职位，神智。耶稣基督本身是神子，约翰福音一章是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耶稣就是道，道word语言抽象的。那么他要降生为人，这个抽象的要成为具体的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五节是道成肉身，抽象的成为一个具体的人。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以下告诉你。神灵进到同意玛利亚的身体里面去，感动他成为一个人。神本身就是灵，这个灵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创造天地万物，大灵的。他自己本身要成为一个人，要成为具体的，他进到同意的身里面去，感动他，他的这个大灵，对。他就成一个人，到一个时候生下来，起名叫耶稣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本性从神里面把我们人救出来，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这个造成人生的过程。那说到这点，同意，同意生气啊，那有知识分子一下，马上又是个大难题了。那哪里可能呢？人家从科学上来研究，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那你就给他解释清楚了，因为神就是个灵，神自己要成为人嘛，他创造天地万物，创造我们人，创造我们人，造男造女，叫男女结合，生养众多，这是他创造的一个定律。 那么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人呢，这个灵要自己要成为一个人呢，他就不受这个定律的限制，他就是一个超然的。这个超然就是超定律的。我们人是父母一定要结合才能够生下我们人，我们男女要结合才能够生下第二代，这是个定律，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定律。那么上帝自己本身甚至他要成为人呢，他是超定律的，他不受这个他自己的定律的限制。在说到这点，要用是对方理解、对方了解呢，那你就想到这个超然呢，你要想到这个主权的问题，因为他是造物的主宰，所以他是超然的。那你最好就设一个地方，比方说张先生要开一个工厂，你现在是要这个遵守三权资源，遵守这个五权工人，资源什么资格，工人什么资格，什么待遇。好，这些人来应征了，他们条件都够了，你收了是8000人。那么同一件事情要开工厂了，比方说你到茶杯工厂，你现在收5万个茶杯，那你同一件事情，你这个张先生你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你一定就制定一个时间表，制定一个时间表，早晨9点钟上班，下午3点钟下班。那这8000人无论资源工人，一定要遵守你这个时间，按照你的时间不能够早到迟退，早到迟退你就不要他，因为他破坏你这个定律，妨害你的生产。他一定要遵守你这个定律，那么按时后他就可以拿到薪水或者升级或者加薪。这些8000资源工人一定要遵守你这个时间，就是一点点，只有你可以控制住。可是你受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呢？你不会，你可能10点钟才去，11点钟才去。你11点钟去了，3000资源说，你10点钟来，明天我们也是大家10点钟来，他能不能这样？他不能做。你不但是10点钟去，你可能整个一天你不去没有关系，你只要一个电话打去，找副经理或者找秘书做什么事，甚至你可以跑到泸州到哪里去拉生意去观察，3个月你不回来没关系。为什么缘故？为什么你是人，他们也是人？为什么你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，他们非要受这个时间的限制？因为你并没有这个时间，所以你是超脱这个时间的，你自己能控制住。同样，上帝造男造女，这是个定律，他是造物的主宰，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人呢，他不受这个定律的限制，他本身就是大人的灵，创造宇宙万物，创造我们人类，所以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人呢，他是生命感动同于玛利亚成为人。到了时候，同于怀孕生子，经历了一个事情，要把这个进程都要结束。耶稣是一位超然的神而灵的一位道成肉身，因此他来到世界最大的目的不是来教套，不是来行神迹，不是来行善术，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行十字架。因为神的定律是亚当说，你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那么人人犯了罪，上帝是公义是慈爱，一定要认识，一定要解决这个罪，一定要受罪的这个刑罚。但是他要是慈爱的，怎么办呢？所以拆穿这位神子道成肉身，就是同于玛利亚所生，因此他没有原罪，没有本罪，因为他不是父母结合生下的。凡是父母结合生下的就有原罪，这个罪性在哪里呢？列位记17章11节讲的明了，说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力量呢，血在人的生命力量，那么我们这个本意的天性本意就是在人的这个生命力量，就在这个血统里面。所以耶稣基督呢，他是生命善任同于玛利亚降生，他的心里面没有原罪，也没有本罪。只有一位无罪的耶稣，他才有资格代替人的罪，其他人和宗教的教主、人和神仙，像孔夫子说或者以前我说道理都有罪，所以他们就是顶十字架又没有资格代替罪。耶稣基督无罪的，没有原罪，没有本罪，他顶在十字架上受脚顶穿了，血远远的流下来，宝血流干了，也断了气了，也死了， 曾经说你买债怎么样，但是不是成年地下，成古今英雄豪杰教主买在地下，以后过去将在华为狂舞起来，是三天从四里复活了。耶稣为什么能够从四里复活呢？为什么其他的神仙教主不能从四里复活呢？因为其他的神仙，我们一般人呢，都是父母结合生下的时候有罪的人，我们就是人，耶稣基督是生而人。道成肉身，这个肉身的人受了伤流了血，一会断气一会死，死了以后啊，但是他这个神里面是生命，神就是永生，永生的神，所以他能三天从死里复活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实际上就是他是生命的主宰，所以死亡不能够击定他，他能够复活。那其他的我们是受造的人，耶稣基督是神儿，他是生命的主宰，所以他能够三天从死里复活。他复活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向门徒显现，有四十天之久，吩咐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教训，那么随后又升到天上去。有升到天上去，将来还要再来。这个形状一张是一句，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，他从哪里来的？他从神哪里来，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埋葬，从死里复活，又升到神哪里去，这是什么？我是道路，起点和终点，他的来临是你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如果我们的福音不按照圣经的启示层次介绍耶稣基督啊，这个福音是落空的，我们传的福音不完全。今天人不喜欢听同一玛利亚讲的耶稣基督，也不喜欢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如果我们不像耶稣基督是同一玛利亚所讲的，为我们定十字架，这个福音是落了空的。保罗在哥林多的四十分之当中讲，他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像别的，高林多的人是都是差不多都是像这个伊比古罗的这个神学派，都是很有学问的人。他说我不在你们当中定义不像别的，只像耶稣基督比他真实不假。所以我们的福音不把耶稣基督的来人心里想得清楚，从利玛利亚降生，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，宝血的功效，十二三天复活，这个分是落空，你把耶稣基督想得再好再美丽，就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表面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够偷工减料，绝对不能够说别人喜欢听不喜欢听，非讲不可。如果不讲这一点了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个有亏的工人，不管对方有没有照顾行不行，我们如果不讲这一点了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有愧的福音使者。所以要把十字架画出来，要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同于玛利亚所生，定十字架，死而复活，要讲出来，这是道理。第二，他说我是真理。什么是真理呢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耶稣说认识上帝是主义的精神，主义的精神，因人是所差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真理就是真神，真神就是一位，就是创造者，真神差遣了的耶稣基督就是生命，就是生命之道，就是永生。当然是上帝终于精神不够，还要认识于上帝差的耶稣基督，这个是永生，这是真理。所以遇到间有人相信有神，但是不认识耶稣基督，犹太人不认识，犹太教有回教犹太教相信有神，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差的，不认识这个真理。真理就是真神，真理就是耶稣基督， 真理教人得到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。那根据八章三十二节，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自由拥有的。永不改变的，在这点上，真理有一个对比呢，就是教。今天有人说信教都是一样的，耶稣说我是真理，不是教。教条、教义、教育这些东西啊，都是从人思想里面出来的东西。对，宗教教主他有高超的思想，在某一个时代，在某个民族当中，他传的理论很对，大家拥护他，就成了一个教义，就成了一个宗教。对，我们承认他的教义很好，好像教育很好一样，但是他不是真理，因为他是从头脑里面传的东西，从头脑里面传的东西非常有限，而且是不完全，必须修正或者是修改。你看任何教义佛教大乘小乘修改又修改，不得了，变千变万化。基督教也是如此，天主教也是如此。我们不是传教，我们是传耶稣就是真理，他是道路，他是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神，真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做我们人类的救主，这是不改变的。教义是要修正的，要修改的，要改变的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，永永远远不改变，是自由永留的。教义教条是从有一个时代出来的，但有一个时代要终止，当中还要继续不断的修改。你把这个真理和这个教来一对比啊，有很多人他就了解了。所以很多信教都是一样啊，把真理跟教混为一谈，在这里就给他来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划分。最后，生命，也就是我的生命，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想我这讲讲不要紧，我不是有意批评人啊。那天我听到王教授讲了，礼拜天他向他说了。他一样来接圣经，耶稣说我来是教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他强调的是更丰盛的生命，第二个人留下平安。我强调的是人跟神跟人不和谐就是不平安，这个很对。但我听了有点，我一直到现在，他说耶稣教我们得这个丰盛，耶稣说我来教人得丰盛的生命呢，是叫一个人历练潜伏的力量，才能够整个发挥出来。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嘛，还是原来的生命嘛。耶稣来教我们历练潜伏的力量，他还说个比喻，一个人在冰床上不是丰盛的生命，因为他不能动啊。一个人丰盛的生命就是能吃能蹦能跳，发挥整个力量潜伏的能力。耶稣来就是教我们历练潜伏的能力，通通发挥出来，这就是丰盛的生命。如果我没有听错，如果我所讲的是他是这样的讲的话，我不晓得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。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，我来是教人得生命，不是我们自己原来的生命在死灰复燃，那是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是另一个生命的。如果还是我们这个旧生命的复原吗？我们可以修养，我们可以锻炼吗？潜伏的力量自然就出来了，可以发挥了。主耶稣来，我是生命，我来的是教人得生命，不是你们那个生命，老祖宗那个生命给你们的，我的生命给你们。那说到主耶稣的生命呢，很多人不晓得宝贵。信耶稣得永生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太不现实了，太抽象，太渺茫了。信耶稣得点知识，得点技能，这些还好，得永生这是什么东西？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，
我来了叫人得生命，
我懂得这个生命的宝贵。那我们只好呢用一下宇宙间，用一下世界上面啊生命的等级来比较，我们所知道的生命的等级来比较，才晓得某一种生命比某一种生命高贵，某一种生命比某一种生命高贵。那我们就好不好就这样了。除了神是永生啊，永远的生命，永生的神以外，神所创造在这个地球上面有三类生命：地蕴、有植物的生命。凡是一颗种子丢下去能够生长的花草树木啊，五谷，就是有生命，因为它会生长。但是这个生命呢，是最低级的生命。因为他没有思想，没有情感，所以花草树木人，你搞他一刀，打他一刀，他不会跟那个斗争。这个是生命，但是他是生命，可是这个是最低的生命。第二类呢，就是动物的生命，是吧？包括庞然巨物、大笨象、海里面的鲸鱼。小只昆虫，一个最小的蚂蚁，但这个是动物，这个有生命。这些有生命的东西啊，比这个低，头一个植物的生命就高贵了，因为头一个植物的生命没有意志，没有情感。第二个动物的生命有意志，有情感，它也有力量。飞禽走兽，你抓它一下，它会跟你斗争一下。蚂蚁那么小，它有思想，有意志，有情感。他晓得什么时候捡食物，把食物聚集在一起，他承认什么时候气候有改变或者有雨水，他要搬家。蚂蚁大气当然非常团结，你看那么像，他有思想，有情感，他有行动。所以第二动物的，包括这个昆虫啊，动物的生命就高过植物的生命。第三就是我们人的生命，我们认为什么人就是为了活命嘛，人有条命，受了伤了赶快赶快输血，血液流干了就没有命了。我们人是生命，人的生命就高过动物的生命，高更高过植物的生命。动物那么厉害，鲸鱼那么大，我们人的身体这么小，我们可以把它拿得起来，可以把它解剖。豺狼虎豹那么厉害，大笨象比我们大了好多倍，我们可以把它驾驭得住，我们可以把它关在笼子里给人欣赏。所以人的生命高过动物的生命。人的生活，人的高贵的生命，高贵的生活高过动物。动物只能吃草就是吃草，住洞就是住洞，人可以造洋房，可以造汽车，可以造太空，吃的东西千变万化。所以人的生命高过动物，高过植物。可是人的生命不是美满的生命，人的生命是败坏的。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这种勾心斗角、互相残杀、明争暗斗，人与人之间干的这种残忍的事情，有时候比动物还要厉害，还要厉害好多倍，连禽兽都不如。所以人的生命虽然是高过植物、高过动物，人的生命高过这些受造的生命，但是人的生命非常非常败坏。这个败坏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人的罪。而且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，短暂，在世界上几十年，将来还要受审判。耶稣说我是生命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不是受造的生命呢，人动物植物是受造的生命，人的生命上高过动植物的生命，但是人的生命败坏可怕。耶稣说我是生命，耶稣就是永生，就是神的生命。耶稣生命是公义的，是神界的，是慈爱的，而且是达人的。这个达人能够创造天地万物，能够从死里复活。这位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大能的生命，生命的主来为我们舍命，
所以主耶稣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他把我们这些败坏的人类，这些罪人当成朋友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。罗马书五章第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了，上帝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。因为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大能、永远的生命为我们这一个低级的生命、败坏的生命来为我们生命，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你说这个爱是多么超乎高深！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，如果主耶稣不这样的启示，我们真是不能够了解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说，为人事或者有干做的，为人事也有可为的。我们人可以为国捐躯，为真理干可以死，人为爱情可以死，但是你看人会不会为这个低级的动物死呢？你有没有看那个人说，哎呀猫啊你生病我爱你，我替你死，你活起来。他养一只狗，他很爱狗，狗生病了我去替你死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也没有这个爱心。觉得爱动物是可以，不会说爱动物到一个地步啊，其他这个有动物的去死去。耶稣基督是永生的神，公义的生命、神迹的生命、慈爱的生命、大能的生命，为我们这些短暂的生命，这是他的爱。不但如此，他要将我们得到这个生命。人一得到神的生命呢、啊，你就明白神的事，你就有个享受神的爱，也就是神的跟就是神的底细，就是神的儿女了。你的生命改变了，你的享受也改变了，你的地位也改变了。整个人改变了。如果一根草会变成一个兔子，它会跑了，它不会就在那个地方了。如果一个兔子会变成一个人，有人的生命，它会让你可以玩汽车，但是不可能。我们很感谢主耶稣，他是生命的主，他来不但为我们舍命，要代替我们的罪，还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所以他说，我就是生命，我来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为什么必须信耶稣？耶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若不接着我，底下有一个字非常妙，第六节跟第一节不同了，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第一节说，你们心里不要有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到了第六节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你看这两个字变了，我一个是一位。在第一节说，他说你们心里不要有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上帝跟人是什么关系呢？神级的神与罪人，所以人又有愁，人跟神有一个距离，人没有平安，前途渺茫，死了以后不晓得怎么回事。圣经告诉我们才知道非常可怕，还要受审判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是道路，他是真理，他是生命，我们也接受他做救主。耶稣无罪，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的罪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，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历代代替公义的，我要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，看那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代罪的羔羊，他本身没有罪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们也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他代替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也解决了。今天我话就太难了，我们本来是罪人，那我们也相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呢，耶稣代替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解决了，我们这个人成为什么呢？如果是男的，如果是女的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是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凡是接待耶稣就是信耶稣。信耶稣是什么？接待耶稣就是相信他，耶稣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么神呢，就成为我们什么呢？你看这个字怪得很，他为什么不在这说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上帝那里去，天天说要到父那里去？他为什么在第一节不讲你们心里不要有愁，你们信父也当信我？在第六节他也可以同样这样讲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 人若不接着我就没有人到神那里去，他就偏偏不用这个神了，不用一个 God， 得用 Father。 这就是说我们也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我们的罪代替了，耶稣代替了，耶稣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，我们也是得到永远不变的真理，就是真神耶稣基督的永生，也就是照着这条道路，那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整个改变了，神成为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成为他的子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合一了，这就是天人合一达成一片了。前面人在这里是恐怖，是斩金，神的震怒在他身上，还要审判他。这里我们也相信耶稣做救主，跌到生病，找到这个真理，找到这条路了，我们就成为神的这个子女，神就成为我们的天父。而且这个亲密亲密到什么关系呢？他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打成一片合一了。地上的父亲都是爱儿女无微不至，可是呢，有时间空间的隔绝，也有死亡的隔绝。这位神现在成我们的天父，他是自由拥有，永永远远的，他是永远活着，而且住在我们的心中。你看这个亲密到这个关系，我们肉身的父母总是跟我们有个距离。